弟兄姐妹们，你们好。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今天是英文叫 Palm Sunday， 叫棕树主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听说过哈 ？OK， 那这个今天我们呢在这里先来那什么？今天在西方的教会的历史上呢，被称为 Palm Sunday。棕树节的故事呢，就来源于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21章1到11节。那这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所记载，这个棕树主日的记载都有所记载。那么只有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是棕树枝，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棕榈树？我们这里肯定是看不到的哈。在那个南方的话，佛罗里达州啊，靠近那个沿海的都会看到棕树枝，特别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呢，靠近地中海地方的棕榈树还是很多的。OK， 那么这四本福音书呢都有所记载，又称为光荣进圣城。棕树节呢，有一点呢，它的特殊呢，就是它带来了受难节，就叫 Passion Week， Passion Week， Passion of Christ， 有一个电影叫 Passion of Christ。Passion of Christ 做中文当中就是耶稣受难。那今天这一天呢，是在20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亲自骑着驴走进耶路撒冷。那这个日子非常奇妙，因为他带进了受难周，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前的第一个礼拜，最后的一个礼拜。下个礼拜五呢，就是受难节。下个礼周日呢，就是复活节，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这样写到说，若基督没有被钉死，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基督复活是基督教基督信仰的中心和根基。那这一系列的事件呢，是由棕树主日这个开始的，也正是耶稣进光荣进圣城开始的。请我们大家刚才读了一下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请大家试想一个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公元后呢，那是公元后30到33年左右的时候，以色列国呢已经亡国将近几百年，他轮流被几任国家欺凌，当时呢已被罗马帝国控制，没有自己的行政自主权，从外面来看呢一点盼望都没有，就是没有复国的希望。如果换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呢，也许呢会更加好点忍受。当然并不是说亡国奴的日子是好过的，但是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更难忍受，是为什么呢？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他怀有一个应许，就是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神他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尽管亡国，还有众先知的预言，将神的应许报给他们，有时候呢这是更加难忍受的。试想一下，一便是神亲口的应许，请看耶利米书32章35节到36节这样说。耶利米书32章35到36节，这是其中一个先知对他们的预言说，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请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吧，一拜祭。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喷红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看到没有，这是一处的圣经当中的一个先知是这样讲说，如果太阳新月这些大海都不再喷红，这些就是自然规律都一切去除以后呢，才会有这样，就是以色列国才不会复国。所以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国一定会复国，那么以色列的民众对他这个应许呢牢记在心。但是呢在同时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有一个什么，还有另外一面铁一样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他们隶属强国，没有办法翻身。那么我想我们在我们的境况当中也很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 很多的时候神对我们有宝贝的应许，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但是呢事实让我们觉得说我们不能够有很大的盼望。好，今天我们再来看，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以色列民众继续他们的传统，他们每年呢逾越节来到耶路撒冷献祭。大家可以试想一下他们当时献祭的心情，他们中间盼望以色列的圣者到来呢，在坛面前献上了多少诚挚的祷告。以色列来，以色列民众几百年来多少当中的每一个从先知到老百姓都在坛前献了多少诚挚的祷告，因为他们要复国。从众先知到普通老百姓都有这样的心愿。先知以赛亚问神，在以赛亚书64章9到12节当中，他这么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意变为旷野，西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变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竟都荒废。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呢，当代表了其中一个，他就在那里啊宣称说：主啊，你对我们的应许在哪里呢？你对我们的应许在哪里呢？我们所要希望的复国在什么地方呢？你看到你的华美圣洁的殿都已经被焚烧，你还能够忍受得住吗？像这样的话我们要等多久呢？ OK， 这是以赛亚先知。如果大家去看先知书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先知都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呼求，就是你对我们的应许在这边，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怎么样把当中这一段连接起来。然后呢，在如果从老百姓的祷告当中，特别是从玛利亚的祷告当中，还有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的祷告当中，可以看到他这么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OK， 那无论是从先知也好，还是到普通的老百姓，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主题，他们的赞美声当中，求救声当中，都有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呢？主啊，求你兴起拯救之脚，使我们能够复国，使我们能够再恢复到以前大卫王朝的辉煌时代。他们众心所望的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受高者的意思。受高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被高的君王，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呢，都是被高的。以色列的君王呢都是被高的，所以呢他们就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君王呢，弥赛亚。所以大家以后呢如果我们有圣诞节的时候听那个亨德尔的那个弥赛亚，大家就知道弥赛亚的意思是受高者的君王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现在还在盼望，但是我们知道说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以色列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专有名词。那他们盼望什么呢？以色列众民就想盼望的是弥赛亚将他们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他们盼望一位大救星、大君王施展大能，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再次恢复大卫王朝的辉煌时代。大卫王朝就是 King David， 当时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辉煌的一段时代就是大卫王朝。他们希望他能够恢复，他们可以扬眉吐气。 OK，然后呢在震惊列邦，让列邦人看看说我们以色列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所以这是他们从众先知到老百姓在他们的求告当中的一致的主题。就在这样的时刻呢，在他们向天祷告的时候，在他们至诚的心愿在神面前破明的时候，神的救赎已经悄悄的在进行。神创世以先的救赎计划在罗马帝国为背景的以色列国静静的在实施。以色列民众所盼望远欲穿的王已悄悄的走进人群。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撒加利亚先知是这样的预言。他以下的预言呢是更加奇妙的，他说是温柔的，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在这里这件事情比较让我们大家在这里逗留一下，思想一下。从古到今，从东方到西方， 世界的王有哪一位是静静的来到人的身边的？你没有看到哪个地方有一个王静静的跑到你的身边说，嗨，我是王。我们大家说，我们想想，我们打开弟兄姐妹们看过，就是听说过康熙微服出巡，还有乾隆微服出巡，我们说不定也看过这种电影哈。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蛮喜欢看历史片的。他说是有啊，中国皇帝不就是这么悄悄的来到人的身边吗？但是如果我们想想看的话，他们扮演成什么样的人？他们一般性扮演成什么？富家子弟，不是官家子弟，至少是有点钱粮的公子，对不对？是富家子弟，他们坐的至少是马车，他们还有随从保驾，他们还有随从保驾。只有我们的这位王，他来的时候是温柔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么当时呢，在古代的中东的风俗是这样的，王骑着驴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是代表着平安的意思。如果王或者王的使者骑着高头大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为了显威风，要讨战的征兆。所以呢，在这个康熙和乾隆微服出巡呢，是为了了解民风，然后再怎么样，看看谁犯罪了，有没有贪官污吏，特别是解决贪官污吏。还有呢，就是当然他也会享受一下，就是说世间民情哈。但是呢，我们的这位王悄悄走入人群的时候，悄悄走入你我身边的时候呢，他是为了，不是为了定人的罪，他是为了将自己当作赎罪祭献给我们，然后呢，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在动荡不安的罗马帝国控制下的犹大帝，在灰尘飞扬的中东旷野，这位主以最卑微的方式进入人群当中，他的百姓因为客店没有地方给他居住，他就降生在马槽里面。先知以赛亚这样的形容他，在53章20节2节当中这样形容他，他在耶和华面前出生如嫩芽，就是那个小小的芽哈，像根出于干地。我们当然希望小嫩芽枝芽都是出于什么？肥沃的黑土，又有水，对不对？但是他在耶和华面前出生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就是我们看到他的时候都不会像一个君王说，哇，他长得真的好英俊哦。像以色列的几个君王，开头两个君王都很英俊，扫罗长得什么？高头大马，哇，很个子很高很英俊。大卫长得虽然不是很高，但是非常的英俊。但是在这里以先知以赛亚这样的形容他，他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们的这位王，他出身贫穷，甚至外表也无惊人的地方。以色列众民所盼望的王和人类的王，当然人类并没有盼望这位王，人类也没有预备好这位王，但是这位宇宙万物的统治者就这样走入了人类历史，毫无尊敬的温柔的来到我们当中。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先知是这样预告说，是温柔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当耶稣这样吩咐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当时我们读的马太福音21章里面读的，他说他就叫什么，他的吩咐他的门徒去什么，去到一个人家面前去什么，去找一个驴和驴驹。如果你看到这家人家有个驴和驴驹，你就把他们牵来，然后你要问他，他说你要干什么，你就说主要用他，人家就会让你牵来。当你牵来的时候呢，他怎么样说呢？他说你的王来到你这里。那么他这里是呢第一次公然的宣称他就是那位众先知所预言的王。请大家记住，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公然宣称他是那位众先知所预言的王。在当大家思想一下，以前的时候，当别人要叫他做王的时候，他怎么样做啊？以前的时候，当他实行诸般神迹奇事的时候，众民都说，哇，王啊王啊，想要强，就是说拥戴他做王的时候，他总是怎么样？圣经当中用了两个字，是什么字？退去。他退去，他要么就退到河那边，要么退到湖那边，要么退到山里面旷野去，怎么样？他知道人来要逼他做王，他就退去。 OK， 然后呢，当他以自他让他就是说自证的时候，讲自己的时候，他总是什么自称自己是什么 Son of Man， 人子，人子，他是什么？在这里强调他与人等同的身份。今天当他在逾越节前一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公然的宣称他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实现，并且叫他的门徒驱厥和离客离居的时候呢，事情果然像他所说的一样发生了。四福音当中都有记载，就是他说你去迁离客离居的时候呢，别人说你为什么要迁他呀，又不是属于你的，你就说主要用他，那个人就让他迁来了，那他就去迁，他就迁来了。那这些门徒呢，第一次听见他的王，他们的这个什么老师说他是王，心里本来就很高兴，是不是这个王？然后呢，第二次呢，又跑去迁离和驴驹子的时候呢，更加是看到，就像神所说的这样应许了。他们称什么叫他叫异能和骑士，他们心里就高兴了。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会怎么想啊？我想他心底们，他们肯定很高兴，他们心底肯定在说，总算等到了，总算等到了，我们的夫子啊，这个老师啊，以前总是推三推四的。Okay， 不要做王，别人一叫他做王，他就退到旷野当中去，弄得我们实在搞不清楚到底在这世界上到底要干什么。今天总算称自己为王了，恢复以色列国的时候该到了。Okay， 这是他的门徒，如果我是他的门徒，可能心里会这么想。因此呢，当他们牵了驴和驴驹子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准备怎么样？他们就准备以王的身份待遇来对待耶稣，但是呢又没准备好，就及时的怎么样呢，就把衣服脱下来搭在驴的身上，然后铺在地上，然后把棕树枝铺在地上，然后还围着那什么棕树枝。当时的中东呢，棕树枝呢在象征着胜利，罗马将军那得胜的时候呢，那个皇帝都会拿着棕树枝来碰他们，就表示说你已经得胜了。所以呢，大众人呢大胆的相信这位王会引领他们进入胜利，就是要恢复以色列国的时候到了。门徒想想看，跟随耶稣三年多，领会了他的品格，可以知道他是圣洁、公义、慈爱、有怜悯。众人就是围观的众人当中呢，也稍微亲身的或者是目击过他的什么神迹和奇事，他的神迹奇事，例如五饼二鱼，瞎眼的能够看见，瘸腿的能够行走，长大麻风的能够洁净，甚至能够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品格和能力来说，还有谁比他更能够做以色列的王呢？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这位王最终宣称他自己为王了，人群就大声的欢呼，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场景，如果我们现在设想一下，在当时的耶路撒冷城门当中，有一群人呢进了耶路撒冷，还在什么？有一个人坐在驴子上面，然后旁边的人在那里呼喊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圣经上以马太福音当时这么说，他说：“何城的人都惊动了。”奇妙的是，他们什么呢？他们的王进来了，他们不认识，就对问说。这是谁？马太福音里面说这是谁。奇妙呢，在这里奇妙的是什么呢？众人的回答，他们心里面想耶稣就是领他们恢复以色列国的王，口里呼喊着口号，但他们的回答不是说这个是谁啊，这是我们的王。他们的口回答是什么？是加利利的拿撒勒先知耶稣。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王来到他的地方，他的百姓却不认识他。从他们的回答当中看见听出他们的不幸，他们是何等盼望这位斥责风浪医治拯救的加利利的拿撒勒先知耶稣就是他们的王，来推翻罗马的统治，建立起自己永远长久的辉煌王朝。但他们却要看看他下步的行为来决定他的身份。 OK，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的子民不认识他。从五天以后，他们狂热的喊说钉他十字架，就能看出五天前他们大喊说何塞纳高高在上大君王， 他们在五天以后就喊他说钉他十字架，甚至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找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他说你们要定，你们要怎么样，要我释放他还是要释放巴拉巴，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强盗。他们甚至说要释放巴拉巴，要定耶稣十字架。当比拉多巡抚实在不愿定他的时候呢，他们威胁要暴乱，所以比拉多呢，就是使他们的威胁当中呢，下令将耶稣钉十字架。他们的王这次真正来到他们当中，但他们不仅擦肩而过，还唾弃了他，并且弃绝了他。以色列民众所盼望的王，真正的王，在他们热切的祷告声中悄然进入他们当中，却没有最终被认识，最终没有人认识他，他被他的百姓弃绝。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神永远所定的计划，让我们再次看见神的旨意超越人的意志，永远不可改变，永远会实现。但是让我们在这里逗留一下，思想一下，为什么以色列民最终与他们几世纪来一直盼望的王擦肩而过呢？他们这么盼望的这位王，当这位王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擦肩而过呢？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不是他们对他们的王的期盼超过了他们对王的真正的认识？他们熟读以色列民众好，熟读他们的经文，就是旧约。如果你看整个的全世界的历史当中，哪一个国家它的宗教维持到现在的，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民。然后他们的文化，他们一直保持存得很好。他们熟读他们的经文，就是旧约。他们研究先知书 ，OK， 知道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他们的王将出于什么大卫支派，出于犹大支派，大卫家族。他们熟知王出现的地方，所以当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当中，腓力就是耶稣刚开始招他的门徒的时候，腓力找到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之后的，到后来成为十二个门徒的拿但业 Nathaniel 的时候，他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说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马上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OK， 无论是从先知到众百姓熟读先知书，他们对这些都搞清楚了，在那里研究说，从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神所应许的王不会出于拿撒勒，不会出于拿撒勒。 OK， 所以拿但业马上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OK， 看来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们对他的王们的王超，他们对他们王的，他们对他王的能力的盼望超出了他们对王的认识。以色列民在异族的统治当中呢，苟延残喘很长时间，他们望眼欲穿等候着神的到来，对他们的王的形象到来的方式及目的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框架。他们在头脑当中画了一幅画，他们圣洁公义的王骑着什么高头大马，大有能力推翻罗马统治，恢复以色列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使他们在列邦中可以扬眉吐气，这是他们众心所盼盼望的东西。是不是他们对这样的一个盼望超出了他们对王真正的认识，就是他们对王的一种能力的表现的盼望超出了他们真正对神的盼望，对王的盼望。那么耶稣是王吗？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先知撒加利亚这样的讲。那么耶稣是王吗？怎么看上去有点像又有点不像呢？就像法利赛人来找耶稣问他说，夫子啊，你叫我们犹疑不定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是的，耶稣是叫他们犹疑不定。他的品格、公义、圣洁、慈爱又怜悯，Okay， 行神迹奇事的大能呢，都与这位神所应许的很像，弥赛亚很像，在能力方面，在公义圣洁的品格方面都很像。但是呢，就是他不图谋政治。Okay， 他在地上三年多，每一次到了行神迹以后，众人叫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什么退去，他不愿为王。 那么不做王怎么能够推翻罗马统治呢？ OK， 即使退一万步来说，是王，是王怎么能够被大祭司给抓住呢？对不对？试想想看，在五天之前的时候，在进耶路撒冷光荣进圣城的时候，大家说啊，他是王，他是王，因为他所做的所有的异能神迹，他都承认他是王。但是呢，到了那个晚上，怎么越看越不像了呢？到逾越节的晚上，越看越不像，被祭司给抓住了。抓住了以后呢，即使被抓住了，他被王抓，被祭司抓住以后呢，他怎么没有行神迹奇事来彰显他的能力呢？他的荣耀呢？他的大能到哪去了呢？如果没有能力，怎么会能够被称作是王呢？ OK， 所以呢，既然是王，那么而且呢，在死的时候，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你记不记得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有些人在嘲笑他，说什么？如果你是王，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对不对？有没有人在这样嘲笑他？还有人说什么？他说他既然能够救他，别人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呢？这些其实最终的是什么？直指说你不是王，你不是你所说的王，你也不是我们心里面所盼望的王，因为王在我们的心中不是这个样子的。 OK， 所以法利赛人对耶稣这样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这位王是不是叫我们也犹疑不定？ OK， 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先知是这样讲到，他们对一件事物的盼望呢，已经超出了这件事的本身。以色列民众对神国的盼望已经超出了对神本身的盼望，他们在一件事物热切的追求当中，慢慢的视线从神身上移开了，他们着重的是复国的不可缺少的能力和权柄，但是却离开了旧约圣经中对这位再来君王的全部的描述。先知书上是描述了这位再来君王的什么？能力、荣耀、尊贵和权柄，在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当中。 OK， 我们请大家翻一下好不好？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请大家念一下。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讲到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在以色列人、以色列民众对整个以色列复国的当中，他们把这个应许紧紧给抓住了，他们紧紧的看到说，一定要有能力、权柄来推翻罗马帝国，那才是王。但是同在一本书当中，先知以赛亚同样描述这位王，请大家看53章4到7节。以赛亚书53章4到7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捡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好，同在一本书当中，一本里面讲到这位王应有的权柄能力是以色列人所想望的，但是在另外在同样一本书当中， 先知以赛亚用这样的描述这位王，他是什么？他是担当我们罪孽的，他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是君王也是仆人，他是神也是人子。所以以色列的人民众呢，在这两者方面他没有得到一个平衡，他们将神及神的作为框住了，他们忘记一件至高的真理，就是什么呢？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智慧也不是我们的智慧所能够拯救的。请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我这里没有打出来，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读到二十一节，一百七，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这里说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神的智慧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拣了那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因为使一切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夸口。所以他今天拣选了以色列的民众当中所盼望的王，他用他的智慧，他用他非同我们的意念和道路，拣选了一个什么卑微的，用他自己的神的儿子拣选了一个地位是什么卑微的身份临在我们当中。因为他要什么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为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OK， 所以当神在这里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和大能。 OK， 他是从神万有大能和智慧当中，神子耶稣基督成为卑微的拿撒勒人耶稣。OK， 然后体会人间的冷暖，将神活出来给人看。以色列众先知预表的王，不仅要拯救以色列民，也要将所有的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在马太福音当中，天使告诉玛利亚的时候，就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他的名叫耶稣，名字就意思是什么？将人从罪恶当中，从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但是在这里呢，神的智慧就是怎么样的智慧呢？他是在以色列所盼望的国当中，他找一个王，但是这个王不仅仅要拯救以色列民，他也要拯救全世界的人。以色列人呢，在心中所热切的盼望当中呢，他们没有紧紧的仰望神，所以他跟他神的这个旨意呢，他失之交臂。他再盼望这位神，热切的盼望这位神，但是那位神来的时候，他却没有认识，没有认识。那么在这里先知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既然是王，就是王来决定他自己所有的内涵，他的方式、行事的方式和目的。可以让我们在这里再来考虑一下这一点，就是如果他是王的话，如果一个人是王的话，他一定决定他自己所有一切所要行的，他决定他自己的内涵，他的能力，他所要彰显的，他行事的方式和目的都应该是从他那里而来。那今天呢，耶稣 在这里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在以色列祷告，以色列民众当中祷告当中，他出现的时候呢，他自己行事的方式，他的目的，他都这样出现了。但是以色列人呢，因为在对复国的这件事情上的这样的热切盼望呢，以至于他们就忘记了神是王，王他要决定他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王不是跟着我的想象来走，而是我要跟着王来走。 OK， 所以今天让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在棕树节的这个季节当中，这一天当中，让我们记得说王让我们再次体会到，就是王来了以后呢，他决定他自己的方式，他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算的是王吗？他今天是你和我的王吗？我们要知道，如果他是我们的王的话，他的行事的方式和准则是由他来决定的。我们是不是了解或正在试图了解这位王在整本圣经中的整体描述呢？可以换句通俗的话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在查考圣经来认识这位王呢？ OK， 如果我们好好的查圣经的话，但在生命当中对某件事物的追求及期盼已经超过这位王本身，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热切的盼望某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我们心里面可以对自己想一想，我们现在我们对生命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对生命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热切盼望的是什么？我们对生命当中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祷告得着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如果回顾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一种什么？我们当中要有健康，工作上的平顺，还有人际关系上的和好，在家庭里面，或者是教会的复兴。OK， 然后还有我们，或者是求某种恩赐，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就像以色列民众希望复国是好的，以色列民众的复国所盼望的复国没有在那个时候罗马统治下面复国，但是在1948年的时候，神的应许在将近1000多年以后开始实现。神的应许就像诗篇33篇当中所讲，他的思念万代长存，他的计划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但是今天以色列的民众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没有认出他们的王呢？他们所盼望的东西是好的，他们不愿意被，他们不愿意在列国的强迫之下在那里苟延残喘，他们又要有自己的国度，能够自由的敬拜神，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我们在我们心目当中所要的，我们生活当中的满足，工作的需要，绿卡的需要，还有健康、经济、工作、夫妻之间关系的和好、亲子关系的和好、工作当中的人际关系的和好，还有加我们力量，求神加我们力量，还有我们教会能够在主的爱当中，能够每一个人被神的爱所复兴、所长大，都是好的，这些要求都是好的。但是所有这一切追求的东西都不能够取代神，都不能够取代神本身。有没有他们只是让我们接触到神的媒介。神有时候用这样的环境来使得我们怎么来迫切的求告他，来到达他神的面前，来到达神的面前。棕树主日的这个信息呢，有多的很多的层面。我知道你从这个层面从这个主日的四福音当中对棕树主日的记载呢，你可以讲很多不同的地方，它的信息呢是有很多层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撒迦利亚先知所说的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这句话是确定的。今天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位王是王，他都是王。我们的这个事实，这位王的到来不是以我们承认他是王与否而改变。OK， 他宣称他是你和我的王，而且已经来到你我当中，他已经走进我们每一个人，他已经走进你和我的家庭，他也走进到我们的教会。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问题是他在我们这里行走，他离我们很近，但是在改变一切以先，他将要改变的是什么呢？在改变一切以先，他要改变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一切，我们所期盼的一切以先，他所要改变的是什么？我们的神离我们不远，他就在我们当中。看了你的王来到你我们你这里，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位王？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他是你的王吗？他是我的王吗？在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在神面前说，耶稣，你是我的王吗？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我发现说，在某些部分很多地方是，在很多地方也不是。我们首先说，如果他是我们的王，我们当中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承认他是你的王的话，那我们怎么样以他是王的方式来对待他？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一生，把我们的他所应这个王所应该得的敬拜和侍奉归给他？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对王是怎么样，对皇帝是怎么样，要跪拜。英文是怎么说？ Your Majesty， OK， 都不称王为王的，都是什么，不能只称他的名字，叫他叫什么，陛下，是不是？ Your Majesty， 尊下，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口上面有没有这样的称呼他为王？我们口头上有没有尊重他为王？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在家里面的行事方式，和在教会当中，还有在工作的地方，有没有把王的身份给他？我们有没有去热切的寻求圣经，来追寻圣经，来更加认识这位王的喜好和脾性，他的脾气，他的喜好？ Okay. 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来跟这位王亲近？诗篇当中这样说，王女在宫中极其荣华。如果这位王是我们的王的话，我们有没有在他的面前，在王的面前跟他有最美好的交流？每一天来跟他有最美好的交流，瞻仰他的荣美。他是你和我的王吗？他是我们教会的王吗？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要复兴，首先他要成为你和我的王，他才能够成为教会的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神的子民，都是他所拣选的，都是他所拣选的。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位王的身份，但是有没有占据在我们整个的生命当中是我们的王？我们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像他，像王女一样？我们有没有在很多的事情上尊他为王？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行为上所做的，心里面所想的，有没有称他为王？教会的复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责任。今天不是教会领袖的责任，不是团契负责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责任，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有没有尽上王的子民的责任的本分的责任。耶稣是你的王吗？在这棕树节的季节当中，让我们来思考，耶稣是你的王吗？耶稣是我的王吗？ 他如果是王，我该怎么样以王的身份来对待他，来尊崇他。我们是不是就是眼睛里面看着王的一个好处，想得到能力好的东西，但却不要王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孩子，美国的一个孩子，他爸爸非常富有，他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他爸爸给他开了一个 graduation party， 就是一个毕业典礼的会议。那在这场会议当中呢，他就是他就期盼，当然他知道他爸爸肯定会给他一个很好的礼物，因为他也知道他想要一部车哈，他想要部车，因为他上大学嘛，他也知道他爸爸已经说是愿意给他一部车，所以他当然就是带着满怀的期望想拿到这部车去开 party。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开 party 的时候呢，爸爸开到最后就给他一个，把礼物给他拆出来的时候呢，他一拆开礼物呢，他就傻眼了，是一本圣经。他就再看看车库里面哈，也没什么东西啊，就他满怀期望想得到一部车，知道他爸爸也会给他一部车，他就很生气，就跑掉了，然后跟他爸爸之间的关系呢就非常的不好，然后当然圣经也没带走，然后爸爸也没有跟他讲这个礼物到底是什么。然后到了20多年以后，等他爸爸有一次去世了，他在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他就看到这本圣经，当然都是已经灰尘了哈，页也黄了嘛，因为岁月使得这个纸张都发黄了。他就看，然后他当然看到就是圣经翻开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他爸爸写的就是一些勉励的话哈，希望多读圣经怎么样。然后他再继续翻，当然当我们在父亲母亲过世以后呢，我们在翻遗物的时候呢，就不会像我们现在对父亲母亲的那种态度，我们就会花很长的时间坐那里静想。所以呢，葬礼是绝对让你能够，如果一个人不能安静的时候呢，葬礼是绝对能够让你安静下来的时候，因为葬礼会让你思想 reflect 以前的生命哈。所以他就坐那里慢慢的翻，一翻就翻到一张非常发黄的支票，那个支票呢就是他给他的到那个店里去买的那个车的整张的支票的钱 OK。 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对这部车的盼望丰富到一种地步呢，他都没有把这个什么，把这个真正的礼物给拿到 OK。 然后还损坏了他和他父亲很多年的有关系，很多年的关系。奇妙的就是他的父亲也没有跟他来解释，没有跟他来解释。所以当他在翻到遗物，看到这张支票的时候，他再能够想象到父亲当时对他的慈爱。我们是不是看着神手里面的好处而没有不想要神？我们当中有孩子的话，因为我是一个家长，所以我就经常会喜欢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来揣摩父亲的。人说养儿方知父母恩，现在养了孩子以后呢，才知道，就说你真的很希望得到的孩子，从孩子那里所得到的是什么，真的不是他给你什么礼物哈。我们家小女儿在那个我们过情人节的时候，她自己很喜欢得到我们的礼物，但是呢她又想我要给我们礼物，你知道吧，然后她又没有多少钱，然后呢她呢，但是呢她这份给的心意是很好，她就给她给爸爸写了一张卡，然后她说情人节快乐，这里是20块钱 OK。 他很大方，他就给爸爸20块钱，然后呢自己没钱了，然后我说那么 how about mommy， 那我当然给他开玩笑哈，谁还真的要他的钱。然后他想想是妈妈好像没有太好哦，情人节，然后他又写了张卡，又从自己袋子里拿出10块钱出来，他说 happy valentine's day mommy， 然后我说哎呦10块钱也不错，那我们拿了他的30块钱，你想父母亲会怎么样？我真的出去买点东西用掉吗？我和学英两个人就在那里说哇哦，怎么用？后来呢他给我们，他就给我们，后来我们怎么用的呢？把这30块钱给他存到他的一个小小的银行账户当中去了，他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家他是希望这样给我们，那我们的话，我们，你说我们对他真的很需要钱吗？我们不是想要他的钱，但是呢 当我们回家的时候，如果他能够就看着我们就高高兴兴的说啊，爸爸妈妈给我们一个 big hug， 那是我们最最想要的，是不是？就是在我们讲话的时候，他给我们那种爱是我们最想要的。但是呢，他在特别是当爸爸回家的时候呢，他总是给他吓一跳，就吓唬他，然后他看他手中有没有带东西，你知道吧？然后就看他手里面有没有带吃的，带这个带那个。要啊，有时候呢，就让我们会非常失望，你知道吧？啊，然后呢，看到手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或者是新鲜的东西，书啊，反正就带点小东西，他一躲就走了，就跑掉了，就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再跟他讲什么，他就像啊那什么黄鹤一样的，一去就不复返了，就没声音了，你知道吧？所以让我在这个地方就想到说，我们对神，我们对我们的王，我们是不是到他面前来求的时候，就是来求他的能力？和他手中所表现所带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来求这位恩赐，而不求这位恩赐者？有一首歌很好，他说：“钱要的是祝福，金要祝福者。” OK， 最聪明的实在不是去拿东西，最聪明的是什么？抱着父亲，因为知道什么？有了天父，什么都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在这棕树节的季节当中，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思想在神的面前来思想，耶稣是王吗？他是我的王，他是你的王吗？我们怎么样以他配得的身份来尊他为王？我们要得的是他的能力，还是他的自己？我们在这里，如果他今天走进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认得他吗？我们有没有允许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作王，将该得的敬拜和侍奉献给他？今天开始的下一周是耶稣纪念耶稣的受难周。 OK， 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好好的思考一下，耶稣，你是我的王吗？教会传统当中哈，很多的教会呢，就基督徒在纪念耶稣受难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舍弃一些东西，好像西方传统的话，他们会舍弃，好像不吃甜点，或者是就是有不吃甜点或者不吃肉等等，就是荤类。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这些都是什么，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今天在这受难周的开始，下一个周日。就是下一个礼拜五就是受难节，礼拜天就是复活节，我们在神面前带有什么样的心意来对他说？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可以为他舍弃一些什么东西？我们也许不需要舍弃，就是说糖果啊，或者是肉类之类的吃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够舍弃一下我们急躁的脾气？我们能不能够舍弃一下我们开口就说一些消极的负面的话的这个权利？ Okay. 我们能不能舍弃一下我们在好像迟到的时候，在被塞在 traffic jam 上面的时候，交通拥挤的时候，我们不发怨言，我们对孩子说话比较轻声，对我们的丈夫或妻子说话比较温柔？就是我们平时要改的一些行为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求神加我们力量，来体现神当时为了顺服神，怎么样克服己身，使他自己来走向十字架？对于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是王的朋友，这位王邀请你来追寻他。今天他走进你的身边，实在不是来强迫你来成为，让他成为你的王，但是他邀请你来追寻他。他就近你的身边，不是为了定你的罪，他就近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不是说你犯了这个罪，你犯了那个罪，他是要把我们的本相显给我们看，然后说你要不要改变，你要不要改变。我们的神愿意将生命和平安赐给我们，这位王临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把平安和喜乐生命赐给我们。那我们今天当中还没有认识他做王的朋友们，神今天邀请你来追寻他，追寻他，这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当中 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到神面前来问一下自己，在整个一个礼拜当中来问一下耶稣，你是我的王吗？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创世以先的计划，救赎计划已经实现。今天礼拜天是宗恕主日，你由复活走向受难受死，再走向复活，我们谢谢你主。求主你在我每个人的心当中讲话，从幼到老，主啊，凡听见你话的，主啊，求主你给我们这样一颗心智，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改变那工作。主，求主你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来对你说，王，你来到我这里，我愿意你做我的王。 My King, My Lord, 你是我生命的王，你是我生命的主。求主你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你必定在你的教会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求主你今天的话语不突然返回，而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来跟随你。主，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每一个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每一个人在你的国当中有份，使你在这个教会当中，就是你的家，王的家当中能够大得荣耀。谢谢主，高高在上，何塞纳，何塞纳归于至高神。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